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修行呢要充满唯性啊，没有唯性的话啊，我们修行就比较愚蠢，就进入不到我们的心里面去。那这今天我们这个远灯法师给大家介绍几天这个出家人的情操啊。他说这个翻译也非常好，所以我就希望呢他多讲几天啊，所以他今天跑过去他要师父来讲啊，所以他也非常的谦虚，他刚刚从复习院出来。他说这个因为他毕竟没有长期的说法，所以呢他心中还是有一点这个可能心里面还是有一点障碍啊，所以呢我希望他呢能多多的讲，这样的长时间的学习法是越讲越通的，不讲法它永远通不了。所以呢借我们这个小小的团体常常的讲一讲，我认为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呢觉得还要发心啊，这个讲法一定要发心，这个不发心的话道就在深尊了，它慢慢的就会退啊。法不讲嘛，心不通嘛，啊。所以我们这个闻法非常重要，就是说不管你懂不懂，就常常的听，它会产生一个闻性。这个闻性有什么好处呢？这个闻性呢会让我们对法上的一种反思。它这个比例来讲吧，你看到很恶的人，你心中就有嗔恨心出来，看到欢喜的人马上就会欢喜出来。那为什么欢喜来的这么快呢？因为你对某一个人会生惹了心，他就会这个闻性就比较强，但是闻性显恶他就不好了，是吧？就说你老是记住那个恶人干嘛，那你心中不老是有烦恼吗？那有善人能老是欢喜，是吧？见男就贪恋，见女就贪爱，那说你心中老是有这种闻性就不好了，是吧？那说我们要是走失啊，这些语录啊会产生一些闻性，不断的学习这种闻性。你像说我们一想达摩大师会什么，就想到他的无相论，是吧？一看到二轴我们就了知三心不可得，是吧？因为二轴的最好的那功干就是心不可得，是吧？那我说这个反映在我们心里面，就了解三心不可得啊，世间是无相的，就是我一想达摩大师就知道无相的道理啊，我就不会执着啊，就是啊，因为闻性到我们心里面去，它有很深的进入到我们心里面去。那我说你心里面就有一种反应出来，反应出来。所以二轴，那三轴是什么，是吧？这个三轴有信心明啊，是吧？信心明了解这个一切法唯心所现的，是吧？这个看到四轴会什么样呢，是吧？所以呢这个四轴它也是强调这个方便嘛，它是我特别道信大师跟我们东林寺的这个念佛啊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呢他善于方便就是他这个后面呢他就慢慢转到金刚经上来了，以前都以能且经的我写经的看到五轴就会想到什么，就想到金刚经，是吧？看到六轴就会想到什么心本来清净，心本来具足，心具心本不动摇，对吧？心生万法，就这样，这个就了解这个五个心。所以呢把六轴不断的学习，你就把这五个心搞清楚了，你一谈了六轴大师的文献具足，立即心就知道了什么一个东西，本来清净啊。你了解了心相不二的时候，你心本来清净啊，那相就本来清净了。心这个本来是这个寂灭的说这个法界也就本来就是寂灭的。心它本来就是这个不得这个本来具足啊，一切法就是说一切法都是心所具足的体啊，愤怒啊，欢喜啊，都是心本来具足的东西嘛。所以你看到就愤怒我心本来具足，它是无善无恶无好无坏，就是它本来是寂灭的，本来是生万法，一切法是我们认为它好和不好。你把握了自己的心就了解生心这个人生观本来具足，心人生一切法，一切法就是心，就像虚空人生一切声音 声音就是心，就是万法。你就说一看到六祖大师你就有这种想法，一听到还原大师你就会想到什么，我们缠着一个还原大师，跟还原大师就知道喝棒啊，喝棒。师父在骂你的时候一骂你，你马上想到还原大师的喝棒，是吧？哦，这是师父的喝棒，是打动我的生死，打动我的生灭，打动我的思念，是吧？我有思啊，有想啊，一棒子打过来，然后我就哭了，是吧？伤心了，有仇恨，我要去报仇了。诶，你对还原很熟悉，你的文献具足，一打你，你麻了。哦，师父破我见惑烦恼，破我思惑烦恼，破我无明烦恼，我当下就能够断出思念，断思断念。断出思断出念，马上就跟佛心相应了，是吧？所以要了解这个体的话，所以我们要有这个文性具足。我跟你讲，我们达摩这个，我们慧眼大师啊，印光大师啊，这些人在我们心中，你常常研究他。因为我们现在很多的条件就是万家变一心，知道，就是把所有的祖师的经典都看一遍，祖师的情照看一遍，那在你一心里面，社会上的反应越来越快，是吧？所以呢，我们现在真是有福报，你看到很多的经典，哎，这些经典到我们心中呢，就变成是你的了，是吧？变成是你以后，你就拿起就可以用了，拿起马上就可以用了。就是说，虽然有一瞬间迷惑了，哎，祖师一照，马上就有回光返照。一回光返照，心中的这个文性就出来了，马上就可以解脱了，啊，就不会。那么说我们现在呢，有些人呢，这个发信息呀、转走私的文章呢，如果你要是没有文性的文章，就是你自己一看都没有看就转发，这是有过失的，知道吗？这是犯，在密宗来讲叫犯三昧戒，什么叫？就是把走私的东西作为你的挂羊头卖狗肉，知道？就好像你自己呀，好有正能量，其实你一点正能量都没有，你完全是愚痴的，贪嗔痴慢疑的。哎，你天天发的信，那个信息呢，全是走私的东西。可是你每天都在贪嗔痴里面，你怕它干嘛？是吧？就证明这部经典、这个文章，你根本没有看，没有闻思，没有信，因为没有信发，有没有善根呢？佛教的讲，福德不可得。什么叫福德不可得呢？就说发了好像有福德，这个福德就像黄金包流矢，知道吗？你自己是个流矢，你发的文章是黄金，黄金抱着流矢，你永远不能开悟。就是说这个最难斗的人是什么人呢？最难斗的人就是用黄金抱了流矢，滚都滚不进去，就是我用枪打都打不进去。就是说你就是个流矢抱在黄金里面，对吧？我敲一敲的流矢脱落了，金子就出来了。可是呢，用黄金抱流矢，我怎么敲啊？是吧？我敲的是黄金，流矢出不来呀。所以呢，你发的文章，这个文章就是你要发禅佛的文章的话，你要多读三遍禅僧文思，然后得到内心的一个接受。哎，我感受到了，再发出去。你不能够一点觉得都没有，然后就发出去了，然后你就变成好像有福报，觉得既然我看不懂，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转发出去，我还是有福报。我告诉你啊，这就叫黄金抱流矢，将来就彻底的完蛋，知道吧？只是说这个上天不一定是好事啊，可能堕地狱会更深。所以呢，任何一篇文章你不发就不要发，要不就要是研究三遍，最起码看三遍再去发，这样最起码心里面有一个学习。不然的话，你是犯戒的行为，那不是犯一般的戒，犯根本戒，知道吗？为什么呢？你把走私的东西看都没看就给他发出去了，那就是这是不幸啊，是吧？你太随便了吧，是吧？就随便对佛性的随便，你会远离，好像你是对祖师好尊重。其实啊，你这种方法是太随便，对祖师的这个祖师语，对他的这个文章不重视、不认真、不日新。那么说，你就变成对祖师的一种懈怠、一种犯意，这一种太随便。那我说我会落于边里一层，你可能再来一个人做有什么大象啊、狮子啊，但是生生世世都遇不到佛法啊。所以不要有文章就是随便乱发。很多人把印光大师的这个不停的六表问啊，天天发天天发，其实你跟他接触一下发现他看都没看，就是把人家的公众平台发一遍，公众平台发一遍，看到掉的啥就是红光的，我要去发了，就是我要去工作了，干什么呢？我要去把这篇文章发出来，自己看都没看。你说这些人就是麻烦的，这要多遍地一层来堕落的，这都是犯福性戒， 知道吗？这过失都是非常大的，你不要不罚，为什么呢？你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知道？拿走吃的东西给你换门面，然后好像是做善事，其实根本就没有做。我们做任何一个善事都应该反思。你就是供花，我想了这个供一个花都要起愿力，起供养，起这个观想，那就供花。就是说你没有任何观想，也没有任何愿力，也没有任何回向，你供了花干嘛呢？那就是哎，我是师父的弟子，我要到庙里去护法，然后供了一个花还水果啊什么的，供给师父的是吧？那是到底是供佛还是供师父呢？对吧？你心里面一点想法都没有，就是做这些非常愚蠢的事情，这些都是跟佛性不相应，产生不了文性。那种不是文性是什么呢？就是感情，要不就是这个感情呢，或者或堕或生。就是说，你忽然有一天呢，就堕落；忽然一天爱跟恨嘛。为什么爱跟恨这么容易生起？就因为平时没有观察，没有寻息嘛。所以我们这个修行呢，常常不寻息法，没有关照，完全在爱恨上面下功夫的人，做什么事情将来都会给你带来麻烦。所以在我们生活中，所有遇到麻烦的事情，都是有在平时没有寻息法的缘故。为什么没有寻息法的缘故？都是因为没有文性，知道吧？师父在讲话，你在睡觉，是吧？知道没有文性，没有文性的人，在佛陀讲的就是说，或者睡觉，或者打妄想，或者是心不在焉，都要做螺丝的，知道吗？做螺丝800大劫都不能出来。你知道螺丝吗？释迦牟尼佛跟那个阿拉利尊者受戒说，八百世吧，做螺丝做800年都出不了这个螺丝的一个壳，知道吧？这个壳就是他保护他的，在佛面前，反正是你可以保护我。然后呢，在你睡觉，在你睡觉，在三宝面前睡觉，打坐的时候睡觉，一睡800年。那个壳是什么呢？壳就是你在庙里睡觉，那个壳呢就是福报，是吧？就像乌龟一样，那个狮子啊，吃乌龟，怎么咬都咬不到，怎么咬都咬不到。那个乌龟在里面，它头一缩到里面去，那乌龟的狮子可以把人吃掉，把老虎吃掉，把很多东西都吃掉，可是呢它吃不了乌龟。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乌龟壳太硬了，它咬不动。那我们在庙里睡觉不就是那个乌龟壳吗？是吧？那我说你在那里睡觉，哎，这庙里庙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但是你有这个福报，是吧？做个乌龟壳，但是呢你要做多少年的乌龟？乌龟可麻烦了，是吧？乌龟呢，上千年的乌龟都有啊，那几百年的乌龟多得要命，知道吧？所以这个，所以呢，不要在三宝面前睡觉，将来跌倒。就是说，我们一定要闻法，一定要闻法。就是说，你等了也要闻，不能闻，它触动我们的文性，知道吧？这文性出来以后就是不可思议啊！文性出来，欲法你就有个观想，就是文性。有了文性出来，有时我们讲这个性根、境界根、念根、定根、慧根，都是在这文。你不闻法，哪来的性根呢？性根是吧？你就产生一种境界的力量。性根、境界根是吧？都是在这个文。如果没有文性，没有文性，它就没有反照力，没有反照力就没有境界呢，是吧？你有挖地就能成佛啊，那不叫境界，它是用文性的反观观自性的。知道，所以呢，你扫地也要反观观自心呐、你先要闻到法，开悟了，了解了这个佛性，然后反观啊。所以呢，你性根、境界根、念根、定根、慧根，就是念阿弥陀佛，你有没有文性念佛？大部分都没有，说啥问题？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是没有文性念佛的。有文性念佛，性根、境界根、念根、定根、慧根都全在里面，知道吧？你说念佛因生因落地的话，就是佛号还没有完就成佛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就那南无阿弥陀就成佛了，复他命令就成佛了。为什么呢？南无阿弥陀，南无是你归命的心，阿弥陀是法。那么说你跟法成为一体，就是南无阿弥陀是念跟法是同时建立的呢。佛瞬间落地，瞬间落地是佛下来以后，发现法跟心同时俱进，就是这样。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发现佛念完了以后，发现了念也没有了，法也没有了，到哪里去了？回到本体，知道吗？就是说万法俱净，就是你的念根也俱净了，寂灭了，佛号也寂灭了。所以一个人问我，师父啊，念佛这个念可不可得啊？我说不可得。念阿弥陀佛的这个阿弥陀佛可不可得啊？ 不可得。为什么不可得？因为它本来空寂，知道吗？比如说到西方极乐世界，就至日涅槃，就是空寂的状态，知道？空寂就是佛性呢，寂灭复性呢，复性寂灭状态，就当下本来是寂灭的，知道？他说灭，因为不可得就是佛性，知道吗？不可得就回到本体，不可得就是我们讲的就是真如，就是实相。知道，一念是不可得，那能念是不可得里面现的这个其用啊，它有相，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念，如果念可得，我问你要这个念干嘛啊？如果我到西方可得就是真如啊，那这个念是真如，那就是那极乐世界有什么意思啊？难道极乐世界就不跟念？我发现这个念没什么意思啊，这个念本体是寂灭的，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瞬间这个念也没有了，符号也没有了，当时我相人相就是一相受相瞬间就没有了。所以呢南无阿弥陀就是符号没有落地，就是还没有念完的时候你就成佛了，知道吗？所以呢这个时候发现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就是相，没有人，就在念了，这个就是叫闻性，知道吧？这个叫闻性，因为闻性具足，念念都能成佛。如果你闻性不具足，前一念后一念的相续的执着，符号与符号，符号符号符号，就不停的相续的执着，就是这组符号执着于那组符号，那组符号执着于那组符号，你这样的追叫生灭法。他说：“你说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个念在追生灭法，所以这个生灭法是成不了佛的，知道吗？成不了佛就是你抓住了虚妄，符号自身。”就是说能念的心本来寂灭，所念的符号本来寂灭的，所以呢你念这个符号就是把你心成这个生灭的相上的悟到不生不灭的这个体，知道吗？所以念南无阿弥陀佛从外在符号和你念念下去，这个叫做反闻，看到以后发现了一落地的时候，哎，念跟符号都俱灭了，俱尽了，连我的念头都没有了。所以你不要去想了，顿时聚集的时候一片寂静，一片寂静，我忍众生受者都没有了，那就归心里了，你就得一切自然啊。那说这个要的这个要了解，就是说符号它里面是有文思的，所以大家听师父在讲法的时候进入这种文思状态，以后你在外面念佛啊，走路念佛啊，吃饭念佛啊，念念寂灭，念念这个符号升起，念升起，念念都是寂灭体，就是生灭灭意，寂灭为乐，这个体就是解脱相，知道吧？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解脱，它实在是没有一个解脱相可得啊，没有解脱相可得。你就了解不可得就是你真实的解脱体，不可得就是你的解脱相，知道？所以解脱相这个体呢就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对于愚蠢的人来讲的话，就是根基比较差的人只在西方，对于根基比较好的人一念即去入，一念阿弥陀佛，念念都在西方极乐世界，不可得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知道吧？所以呢一般人告诉人说一切都不可得，只有佛号可得啊，一切都不可得，只有这一念是可得，那是绝对是骗你们了，这个一切都要回到本位啊，是吧？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见自己的本性，那说我们讲万法消归自性，就是一切法到最后面都回到自性那个地方去。如果你现在知道持念回消归自性，符号消归自性，也就消归法藏嘛，法界藏身嘛，法界藏身就是阿弥陀佛啊，是不是？法界藏身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法界藏身呐，阿弥陀佛啊，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听法，要上品往生见佛的话，要念念之间要见到法藏，就是说一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见到法藏就见到自性这个体，懂得吗？所以呢我们这个闻法啊，要获得这种闻性，得了闻性以后啊，那说你常常的在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念回归自性，念念消归自性，念念回不可念不可得，念念佛号，佛号不可得。你不要有人说佛号不可得，是不是对佛不恭敬啦？你不要想了，佛号如果一个佛号可得，它就变成真如，那佛号是真如，那佛号就真如就完蛋了。那是佛号为什么一念就没有了呢？真如是不生不灭的，为什么有生灭呢？他就是要告诉你，你的实相是不生不灭，就是他进入到体上去，知道吗？所以呢你在那不可得的时候，正好是地府是最恭敬的，最恭敬的，知道吗？你要了解，你念阿弥陀念是不可得的话，那是对 佛是最恭敬的，知道吗？那时候念啊念念就开悟了，悟遍一切处，是吧？悟遍一切处，那你看到儿子孙子瞬间长老了，哎，也不可得，是吧？哎，你看到上佛大帝念念是春夏秋冬，现在过去未来都不可得，恭喜你了，是吧？了解一切法不可得，一切念不可得，那就恭喜你了，已经念到位了。所以在一个法上呢，获得一切法，我们不能说我们念阿弥陀佛就不能够说不能悟道吧，是吧？哪有说念阿弥陀佛别的就不能悟了呢？就是说因为念阿弥陀佛还可以得到神通呢，能说得神通错吗？难道佛号里没有神通吗？就是我们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一定能够悟到一切法，知道吧？所以净土法门是一个什么法门？叫一行道。什么叫一行道？你悟到了阿弥陀佛就悟到了一切，你悟到阿弥陀佛不可得就悟到一切法不可得，你悟到你这个念阿弥陀佛念不可得，你就知道你吃饭注意一下这个念都不可得。哎，对了，你不可得念不可得法不可得，就我跟法二字现前。释迦牟尼成道的时候讲的一句话，什么善哉善哉，大的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是吧？智慧就代表这念，德相就是佛号。他说智慧德相因为爱知而不能证得，你现在你这个念念念念不可得啊，念念念念佛号不可得，所以我知跟法知瞬间啊，你久念久念久念久念就变成习惯了，变成习惯了就非常的熟悉，熟悉以后的话，你在生活中像佛号也不可得的，就是时空不可得，时空境界不可得，时空境界不可得就是你现前的财产啊，你现前的眼耳鼻舌身意的法界，包括你现在看到这个法界这个念，都统统不可得，是吧？所以你吃饭的时候吃饭不可得，能吃饭的心也不可得，这个能吃饭的相貌也不可得，是吧？睡觉啊走路啊这个去处都可以看到了，因为你念阿弥陀佛啊，一个下手念下来，念念成佛，念念这个菩提萨多，是吧？佛号就是菩提萨多，知道吧？萨菩提就是不可得的意思，萨多就是佛号的意思。佛号不可得，佛号不可得，就是念不可得，念不可得，是念念佛，念念不可得，念念能念不可得，所念不可得，就是念念跟菩提相应，念念跟萨多相应，叫菩提萨多。所以念念菩提萨多，念念菩提萨就是菩萨了嘛，是吧？他说你记念了，他说。如果说念念菩提萨多，生活中时间跟空间常常的寻讨，常常的学习，那是这个学习坐火车的时候，走路的时候，上厕所的时候，去大便的时候，此相即体，此体即相，此念即心，此心此心自念。那说你这样的，你常常是这样的观照，所以念佛一个小时下来，那我们一直在这个佛号上，在菩提萨多上面。菩提萨多上面安住不得你这个体，是一个小时念下来，哇，人就像飞的一样啊，无我相，无人相，无觉知相，无受持相。就是说，你一定要在一柱佛号上面，不要说我念多少遍呐、不要在一柱佛号上面下功夫。佛号未落地之前，就已经成佛，就是没有我了，没有人了，没有觉知受持了。念的时候，发现我正在干什么？菩提萨多，菩提萨多，什么动画众生我都不知道。我也不晓得什么度化村，我只知道菩提萨多。什么叫菩提萨多呢？就是菩萨。菩萨呢，就是说在此处，这是干什么呢？在向上供养一切诸佛。在向上供养，就是说我在干什么呢？我在供养一切诸佛，对吧？我在诸佛心中弘化一切尊生，实在没有尊生可得。然后说我在一切处供养诸佛，实在没有佛可得，这叫菩提萨多。是吧？所以我念阿弥陀佛叫菩提萨多，也叫金刚萨多，也可以，是吧？也叫一向萨多，也叫一心萨多。这《华严经》里面讲什么一心萨多、菩提萨多、这个一向萨多、这个种种种种萨多，大家在《华严经》里面搜索一下，前天读的那个什么萨多、萨多，很多萨多，是吧？我们做这个的听法也叫萨多，叫听法萨多，叫闻法萨多。文法我们现在这个相上沙多，就文法这个体不可得，相不可得，法是这样不可得，但是我们现在有不灭不坏世间，不坏这个世间，我们的相不要坏的，其实呢它都叫菩提沙多，菩提沙多。所以大家把菩萨的就是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那个形象啊，那个观音菩萨在哪个地方，地藏菩萨，其实菩萨菩萨菩提沙多的意思，知道吧？ 菩提萨埵是印度文，它是一个圆满的尊称，知道吧？中国人简单话叫菩萨，其实叫菩提萨埵四个字，是因为我们都安住在菩提萨埵，我们都在修菩提萨埵，这样是尊称，都在修菩提萨埵，所以我们念佛之时就是菩提萨埵，佛号丢下之时，你就进入什么成佛，菩萨成佛了。所以呢，成佛斗尊称，成佛斗尊称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现前，就是具足佛号落地成佛，升起就是菩提萨埵，是吧？所以人在外面去走的时候，吃饭去一睡觉走了，就是阿弥陀佛，你在干什么？我在菩提萨埵啊，我在念佛，我不要跟人讲，我在念佛，我在菩提萨埵啊。对吧，我不念的时候，诶，我成等正觉。我不念，就说念阿弥陀佛号一对下来，就成等就是佛，就是没有我相人相就那样。就是菩提萨埵不一定念佛是菩提萨埵，吃饭也可以菩提萨埵，走路也可以菩提萨埵，上厕所可以菩提萨埵。你常常以菩提萨埵来兼顾我们的这个信念，知道吧？你说我骂你，那就麻烦了，即便是骂了，诶，我叫菩提萨埵，一瞬间就回归到本性。是吧，就说你见菩提萨埵的时候你就知道真空妙有了，你见菩提萨埵的时候我就不会恨你了，是吧？我要讲我恨你我就在恨你，我讲菩提萨埵我就不恨你了，我上厕所我就说我在上厕所，我在菩提萨埵，因为这个相不可得啊，是吧？就说上厕所这个相是什么呢？它是寂灭的嘛，就说诶，我能杀出的念他也不会上厕所，这个相跟我什么关系啊？这个念也不可得，这个相也不可得，他是不可得吗？那你就是菩提了嘛，是吧？他说但是呢，我又在当前我在上厕所，一个我在上厕所，如果他是永恒的会什么样呢？那就永远在上厕所了，知道吧？就是因为他不可能永恒的，上了厕所我你就要起去了，你就要出去了，那证明他不是永恒的，要是永恒的他就永远在那个地方，你就知道不可得，要可得那我就永远上厕所了，知道吧？就是说哦，原来我不可得，诶，他就立即回，我只要一转身他就没有了，所以在我上厕所的时候我就了解他是不可得的，所以不可得不生贪心，不生嗔心，不生痴心，我不生讨厌的心，为什么他不可得？就是菩提萨埵。我要生嗔心就有牵挂，就有执着，所以呢，上大殿也是一样，人家对你好都叫菩提萨埵。菩提萨埵，我不应该生贪心，不生嗔心，我不应该生痴心，我应该生菩提萨埵想，懂吗？所以人家受到委屈的时候，生活受到烦恼的时候，你念一声南无菩提萨埵就可以了，知道菩提萨埵，菩提就是不可得的意思。但是我又不肯离开相，但是我不恨你，我不离开这个相，我不回来这个相，这个相就是献给众生看了。但是我自己知道它是菩提萨埵，就不可得，不可得。是这个意思，念不可得，相不可得，要是可得你就永远恨了，就说你恨某一个人，你说可不可得，是吧？肯定不可得嘛，不可得不就永远恨了，要可得就变成真语了，变成真语他应该是清净的，为什么会生烦恼呢？第二个呢，真语是不生不灭，他为什么我骂你我过于转身就没有了呢？证明他不可得嘛，是吧？原来瞬间就可以转为菩提萨。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不怕念起，就怕觉迟。就是说，你在骂我，我在骂你的时候，就要念起。念起来没有关系，但一念菩提萨埵叫做觉，怕你觉悟迟到，不怕念起。就是说，在生活中很多的烦恼升起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念起，往昔的业障升起之时。这个往昔的业障升起的时候，但是我的觉迟，我们学佛干什么？让自己的觉赶快现前。然后说，我们现在觉不能现前怎么办？就念。一念菩提萨埵就可以了，一心萨埵、金刚萨埵、一向萨埵、余幻萨埵，都叫萨埵，知道吧？所以我们把这个事情记在心里面，大家所有事情都可以解决。我们念的力量是不可思议的，知道吧？只要念，就是你有这个体以后，常常念它，常常念它，你就转为法用，不可思议的妙用，然后现前所有善业恶业都转为功德。也不是上来，也不是说我遇不到天堂，遇不到地狱了。当然呢，就转为法性，是妙用啊。所以呢，我们要修会这一点。不修会的话，那您在生活中遇到一点小事情呢，你就扛不过去。所以在生活中，对我来讲的话，就说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啊，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下，那我这个法上的光照力量太强大了，是吧？就是说我根本不怕任何一个东西。为什么呢？我知道菩提萨埵。因为我了解了菩提萨埵， 是吧？所以呢，我在生活中不管遇到什么人，对我来说毫无恐惧，我一点恐惧都没有。为什么没有恐惧？我并不是说我自己有多大力量，因为我有菩提萨埵，我有了解，我了解我有不可得的这个东西，知道吧？我知道这个相是假的，我知道这个念也是假的，知道吧？此相是假，此念是假。就说如果是真念，它就变成永恒，是吧？它肯定不是永恒的，肯定不是永恒的。昨天你在骂我，今天你不再骂我，那肯定不是永恒的东西嘛，是不是？所以你就说成，因为我们常常这样观照，常常跟生活中观照这个不可得的东西啊，所以呢，我们训诫与菩提萨埵，我们学佛的人要学会呢，运这种观照的力量啊，观照力量。所以呢，释迦牟尼佛这个雷在打的时候，他都不动摇，对吧？雷啊，把两个人给打死了，人家都吓得要命，虽然坐着不动，他凭什么不动？就是三个字，不可得故，知道吧？就是说他随喜无量劫，他这个随喜不可得的这个东西，他就在心目中，他就是他这个雷没有来之前，他就知道他就不可得了，所以他一直随喜，随喜非常的坚固，所以雷劈下来把两个人劈死了，他如如不动，并不是他没有听到声音，人家来问他，他说这个佛啊佛陀啊，难道你没看到这个雷吗？他看到了，没听到吗？听到了。两个人打死你不知道吗？知道啊，都知道，统统知道。但是呢，他一点空目性都没有。为什么？就是玄喜不可得这三个字，知道吗？所以大家在我在听法的时候，获得这种文性，不要被一点点烦恼把你给摧垮了，知道吧？一点烦恼让你心不堪久，让你心非常脆弱。为什么？就因为你不了解对法上你观照的力量太弱。啊，所以呢，我们要自己啊，好好的惭愧自己，要认识到这一点，对吧？我现在我就知道，我就说，当然我现在可以大胆的给自己的，就是说明天死，我根本就没有任何这个很恐惧的感觉，我根本不怕死的感觉，对吧？明天死都可以，就是说，假设有个事情，假设我有1000万被人家盗走了。我内心我就常常的反问自己，假设我有1000万突然被人家骗走了，我该怎么处理？我心中根本不处理，因为本来就是不可得嘛，是吧？有人要砍我的手，就是我常常前面我也讲了，就是如果为法可以把自己的手指给你吗？我感觉到我可以把手指给你，就是把我手指砍就算了，是吧？所以呢，如果要是年轻啦、漂亮啦，或者说手搞得好运啦，然后呢天天打扮自己啊。啊，这个手好看了、啊，然后呢，手拍一个毛都不愿意，是吧？哎，我就要随喜，这个手指给别人家，我能不能放下？给你就给你，没有关系的，就是这种，要有这种观照的力量，是吧？才能够跟法相应，这样的求法，因为这样的求法，像弥勒日巴一样，人家用胶东他，用大粪到他头上去，他认为还是上师的加持力，一脚把他蹬到实战里，就是一脚把他踢到很远。可是呢，他还是给他顶礼，这是非常难的。你看过去长河是，就是说他是问什么是佛法了，一脚把他踢的放到水里面去了，放到水里面去了，下面看他往起爬进来，他还问什么是佛法？那佛法的时候呢，那个禅师呢，就那个又一脚把他踢下去了，踢下来滚滚跟他爬进来，还问什么是佛法？是吧？他感觉到。他就感觉到这个人好无奈呀，还没起来他就光给他扯，所以他怕起来又来问，又把他倒下去，硬把他掐得要死。他说第一个呢，就是说要训练他有没有这个真实的求法的心，第二个呢，就是要打断你这个思念，知道吧？就是说你念头都不让你生出来，这个时候就是说让他悟到当下这一念不生之时，那个就是你的本来面目。但是我们老是灯念嘛，是吧？所以求法就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们要学会呢，就是最起码呢，我们在这个有一个反思的，因为我们不讲顿悟，我们讲叫做见常，见常就是通过闻法以后产生一个呢闻性观照啊，这个都是见法，就是通过法的一种观照产生一种这个能量出来啊，能量出来跟法就会相应啊，所以呢，这个我听这个我。法师呢，不知道讲，我就是把道信法师啊，四轴道信法师，我说道信法师给他介绍，这个就比较长一点，我可能要讲几天。他说这个 他说，因为我为什么讲，因为这道信法师跟我们净土人有很大的关系，他在我们这个庐山住了十多年，这个他有这个信姓名，还有这个方便啊，这个禅案，还有这个讲了念佛的这件事情，所以跟大家介绍，大家要用心来听啊，不要把自己的稳心呢变成一个碎壳子啊，不要翻译，一个没有稳心的人真的修法一点利益都没有。希望我们这里的出家师父跟在家人呢都能够得到法律利益啊，千万啊不要随便的放过这些闻法的机会，就是说你能够把耳朵张开温馨的听你的梵文也是不错的，知道吧，就是这个看到大便就知道臭，因为你平时看大便很臭有闻性啊，所以呢就是很讨厌大便，是吧，就是看到葡萄就会想就会解渴，为什么？因为葡萄是你的稳性，你就知道很酸，你吃过，如果你没吃过根本不知道，是吧，就是吃过葡萄就知道，一想到葡萄哎，口水就流下来了，这是因为有稳性，有反观在里面，有这个观才有葡萄这个，如果你没吃过根本不知道葡萄酸的话，你怎么讲葡萄我没感觉啊。所以呢没有稳性佛法的人怎么念佛都找不到感觉，有了稳性的时候一念佛就成佛，一念佛就解脱，一念佛就感受到佛的法味，不需要念好道时念的要死啊，晚上不睡觉再念，可是你枯燥无味，然后呢口都干了，嘴巴也破了啊，就是感受不到味道，为什么？因为你没有稳性，你没有葡萄酸的感觉。所以呢我现在讲葡萄大家就停嘴巴了，好酸呐、啊！就证明你有稳性嘛。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是于大家要获得这个东西，知道吧？不管你修禅证、修密证、修净土证、修这个天台证，不管修什么法，要获得这种味道。就谈恋爱也要有味道啊，是吧？就是没有味道，会谈得下去吗？是吧？你找一个男孩子没有味道，你会跟他谈吗？就是你发现那个发手机转法手机的时候啊，发法挺有那个啊，把祖师的法转来转去，他自己看了没看就转，是吧？你发现呢，有些居士啊，他发了是吧？发什么的呀？啊，这杯牛奶很好喝，是吧？啊，牛奶发了这个香，就证明他钻进去了。哎，这个牛奶很好吃，又香又甜。然后写了一段话，发个图片，是吧？有的呢，啊，这个桃花很美，坐到他心里面去了，然后拍个照片发朋友圈，是吧？他真的觉得这个很美，也诱惑，也希望所有的朋友都能感受到。不会说你不喜欢的电影发上去吧，就证明他稳性了嘛，他稳了嘛，他有稳性，他感觉到美嘛，是吧？还有呢，那个什么，那个螃蟹烧得红红的，是吧？然后那个猪腿子，是吧？那个猪腿上火，我看了一个就是他是学佛的人嘛，就是把个猪腿子烧得红红的，一排一排摆在那个地方，还有个虾子。是吧，摆在那儿以后呢，我心里讲他的文献到这个地方来了，所以他对那个虾子我一看确实很美，是吧，又好吃，一看啊都很香的感觉，他真的闻进去了，这个闻进去了就不好了，就会堕地狱了，因为你地狱的心到你心里面去了，那么就完蛋了，是不是？又说小花小草说它很美热到你心里面发困了，不是多大的危险，因为这个东西到你心里面去了就变相了，变成了业种子啊，这个种子到了心里就麻烦了，所以呢我们这个恶业的种子不要到心里面出来，这种东西到心里面变成你的稳性的话，那你将来就是说成鞭报或者正报上面都是不好受的，告诉你他说我们三界的正报就是地狱，为什么呢？三界是无明，无明就是地狱，是吧？那说鞭报就是获得人生啊，获得乞丐啊，或者是就是很差的一些人，慢慢卷到天上去，那个天上的福报也不是很大，知道吧？因为鞭报三做三事，你正报在地狱，你的鞭报好不到哪里去，知道吧？很远报，你给他按个拜佛啊，变成远报，远报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报，是吧？有的是远报，就是哪个力量强大，哪个就那。那我们学三界里面的正报一定是地狱，知道吗？地狱，因为无明就是地狱。嗔心就是三恶道，是吧？痴心，我们三界以三恶道为基，知道吗？就是说地狱什么贪心、嗔心、恶鬼、痴心、畜生，他说你不过是多高多数是成立范围之内，就是说那个底下的土啊 不管把它搞得多细，它最多扬了那么高，就是三上天，是吧？终究会落下来了，因为它的根本在地狱，知道吗？所以呢，你不成佛，那你的正报就是地狱，就正报地狱。那或你做了一点善事，可能到天上去了，天上都续是鞭报。所以在此世界，所以只有两条路，一条路就是到极乐世界去成佛解脱，一条路就是到地狱。三界无碍，犹有活在，就是在天堂还会下来的，一条地狱。为了地狱就是贪嗔痴的体，三界都续是贪嗔痴的体，而贪嗔痴是为根本，它是正报，是吧？这样的无明，这样的嗔，这样的痴，三界尽在其中。所以呢，我们不出三界，你就在三界之中。所以我们在人道，这个想可能会大家持五戒啦，做十善啦，可能会有一个善报啊，到天堂。我告诉你，那却是鞭报，因为你无明还在，那个才是你的正报。所以你不成佛、不解脱，你跑到天上去，那个鞭报啊，你六千岁呀、八千岁呀，啊，又有什么意思呢？是吧？因为我们还是要到地狱家去啊。为什么我们还是无明呢？因为无明就有贪嗔痴啊，所以那是非常危险的。也就是说，这个我们修行要把握自己这个观点啊，把握自己一个正确的这个观点，就是说内心要决定下来，就是我修行我一定要解脱啊，所以我要有愿力，我要有回向心，在此世界不管做任何一个事情，心里面一个永恒的回向心，一个永恒的愿力，一个永恒的信心。所以我要具足信心，不要被世间的假想把你骗了。但是我们业报啊，可能会遇到一些不好的境界，但是呢，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愿力和我们的这个回向力都可以转变，反而呢，你的业报变成你的咒缘。我们没有业报，根本成不了佛的，知道吗？就是你见不到我，你能成佛吗？也是你的业报啊。我见不到你，我也成不了佛啊，因为我见不到法界，我见不到地球，我见不到一草一木，那我凭什么去观察？有什么观察？我在天上就天观察，我在人道是人道观察，我在地狱是地狱道观察，我在就是司法界中，我就要借这个司法界来观察。所以我的业呢，正好是我观察的体。如果你这个业不现前，你没法观察，就是我明天我怎么观察呢？是吧？明天的事情就是明天不可得，明天还没到，我不知道是什么业报，我怎么观察呢？昨天的事情一过去了，你怎么观察呢？是吧？只有当下这件事情我们才重要。所以大家一定要重视到你现前当下的这件事情，你不要想得很久，你不要牵挂，不要忧患，你不要想着昨天的事情，也别想着明天的事，你就在当下启发你的信心，启发你的愿力，启发你的回向心，知道吗？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定要活在当下啊。所以我们要介绍的四祖道信大师，他说道信大师他的俗名叫司马啊，是北周人，北周就唐朝以前的北周，是吧？啊，这个北周在这个广济，我们知道湖北有一个广济，大家在江西的人应该知道，他就是湖北人，就在那个我们过江就是啊，师祖的家乡，我没去过，但是我知道那个地方啊，那地方现在还有一个小庙啊，有机会大家也可以去做功德，去做善事，就把那个寺庙给建。但是呢，那个司马呢，当时呢，他是做他的父亲做个县令啊，县令，在公元580年啊4月3号，道信法师出生在啊这个叫做那个叫我们讲叫做蕲春呢，大家湖北蕲春知道吗？啊，湖北蕲春，麻城知道吧？啊，就那个很近啊，讲蕲春大家都知道啊，我们坐火车到武汉经过蕲春，是吧？啊，就是那个地方啊，湖北人。他说他从小的时候就到寺庙里面读书书啊，就读书，他聪明过人呢啊，这个连读十卷书啊，就是说他一年要可以啊背诵十卷书， 这个对这个孔子、孟子、老庄啊非常的熟悉，所以像这样的圣人呢，他都有基，都是有基础的。像我就没有基础，因为大家这不是我谦虚的，我小的时候非常笨，知道吗？考试老是考不到100分，都是60几分，啊，又是啊，基本上还及格了，没有50几分是没有的，基本上是60几分，啊，到上学的时候把书包扔掉，就是说。啊，我是个非常惭愧的人，真是很差的一个人。那圣人呢，他一出生做事情都是了不得，是吧？就是说啊，他这个学识都很高，对孔孟老庄呢非常的熟悉。他说贤假，贤假就是闲的时候啊，啊就到寺庙里听出家人圣经，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到寺庙里去。他这个法师在讲。法师哦，那个法师在念声呢，他就能知道下注是什么，这个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说，这个天生聪慧啊，他这个啊，法师讲课的时候，他反应力太强了，这样，就是说你讲下注，他就可以感应到下注会是什么样子的。就是说，哎，你们不要吃荤啦，就是吧？他就知道，哎，吃荤是杀生啦。就是他就会知道后面是什么，啊、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人物，所以呢，就是说在小的时候呢，就非常非常成熟，由于呢由爱返校生意，就是喜欢呢做出家的这种生活，啊、只一点点大的时候喜欢喝盏啦，这个出家的那种这个剃的光头啊。或者穿那个僧袍，像出家的四大威仪啊，所以很多人就感觉到，哎呀，这个是不是和尚？啊，上辈子那肯定是啊，上辈子肯定是菩萨转世再来。所以这样就说，人家都夸他，哎呀，这是不是菩萨再来呀？是吧？所以那么小的时候，你看，这个86年他才，那个时候才多大呢？那个时候就是说80年吗？86年那时才2-3岁呀，对吧？这上面的介绍的话，我古才还是有冲突的。为什么呢？他这个80年就有这种功德，那86年那个时候才30岁，他说这个30岁怎么会等天老孟老庄啊？这是不，这个比较夸张。也就是说，这个道心7岁的时候啊，这个梅川啊，他7岁就出家了啊。他说在40岁的时候，他就遇见了三种啊，叫做僧璨啊，僧璨大师，僧璨大师也非常了不起的人。僧璨大师这个在小的时候被二祖看到以后啊，他在踢毽子，他这个踢毽子一踢就是踢500多个，一直不停，很小很小的时候，所以被二祖看准了，就把他收到身边，后来成为这个啊三祖，啊定力比较强嘛啊。所以三祖看到四祖的时候，觉得是个根基，就把他带在身边，就一住就是10年，就是7岁呀，10年就17岁。所以三祖呢，后来隐居在宛山，就是安徽一个山，那个山叫司空山，也叫天柱山，也叫鹤山、阴山，也叫青狮山之间啊，就是所以司空山大家都没有去过，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们三祖。所以我们拜山呢，可以说一则拜，二则拜三则。所以大家如果有钱的话，从达摩大师来拜，是吧？一则拜达摩，可以到少林寺拜；二则叫司空山，第三则叫天柱山，第四则叫做奔山，第五则叫西山，是吧？第六则那就是到广东啊，广东新兴县，这个我们都是去过。所以呢，他以7走8走是吧？7走就在我们江西，8走也在江西，9走也在江西，7走这个叫什么？进居室，8走是马走是吧？马走，9走北藏啊，那4走我们现在都40多走了，是的，这接近50走了。也就是这一带你可以去朝山啊，也挺有意思的。 他说这样草创的过程之中，再了解一下他这个走私的一些公案啊，啊，把这些走私的都拿出来，要把40个走私全部走完了，全部参完了，那你回来以后你就是不可思议了，对吧？所以大家都就扒着一个师傅啊，我修净土宗，我拜禅慧为师，我就不走了。所以呢，你学的是禅佛一样的东西，讲来讲去就是念阿弥陀佛，是吧？又开不了智慧啊，所以大家可以去参学一下。无师上苍，是吧？所以的这个明了以后，像这个善财童子明了法性以后，参就不会出问题。如果我们不了解法性，你就会参就会出问题啊？为什么呢？因为外面的师父你都不知道他讲什么东西。如果有没有见性，现在在外面去一参，不像善财童子，他已经见性了，他已经见了文殊菩萨就去见性了。然后无师上苍他。一路过来的话，中间无所障碍，是吧？没有任何怀疑心，并且呢，参到哪个地方就得到哪个地方。像我们行，像我们到哪个地方就怀疑到哪个地方，是吧？到这个寺庙就所有好的人看不到，坏的人全看到了。就啊，那个寺庙的出家人不修行，那个寺庙的搞金忏，那个寺庙的赚钱，啊，那个寺庙里面这个人懈怠懒惰，那个寺庙的这个怎么样吧？我们都是参不这个不好的东西，就参不到狮子猴，参不到。这个菩提萨多啊，这个我们参不到法的受用啊，我们倒是分别它，是吧？如果你要是会参，到杀猪场都可以参，是吧？有时候你要了解法性的话，你到杀猪场，你感觉了那个杀猪的好清净啊，是吧？我发现那个猪啊也是解脱相，是吧？你就说你对一切法，法我就生出般若空性的这种智慧。如果你没有智慧，在大好的面前也是傻乎乎的，你还去诽谤他。如果有智慧，你到杀猪场到妓院的前都可以成佛。所以呢，我们要开智慧很重要，所以你在参学之前先要开智慧，知道吧？所以在我这个地方把智慧打开以后再去参学绝对没有问题。所以呢，要想参学先要问禅法师看看能不能过关。你自己就是说，发现你自己贪嗔痴那么重，听法也听不懂，傻乎乎的，你就住着吧，扫地去，啊，你就是看看香灯就可以了。一米吹去的话，就打高泡到地狱里下去了，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修法先要稳性啊。所以这位大德一跟这个三斗在一起，一住就是十年，是吧？啊，在天竺上，后来这个道心法师。又到了双峰山，双峰山我们讲老祖那个地方啊，在双峰山的人老祖，大家老祖知道1072岁，他是印度的一个出家人，他是400岁到中国的，在中国住了600多年，他说在印度住了400多年，他说在印度的时候听说他还遇到释迦牟尼佛，是吧？他把这个宝掌伸开供养给佛的一个猪，是吧？佛陀在佛陀的教下，他没有开悟，因为他没有开悟，所以就在印度600多年了，在印度600，在中国400多年，是吧？因为在中国他遇了达摩大师二祖、三祖、四祖，他都好像三祖、二祖没有遇到，他遇了达摩大师，还遇了四祖，后来他是浙江圆寂来。后来他在四周他指导了达摩大师，指导这个宝掌和尚开悟的。因为这个达摩大师到中国，他去亲近达摩大师，所以达摩这个宝掌和尚在达摩卷下开悟的。后来呢又见到四周大师啊，在双峰山啊，特别有意思。因为学法有意思的话，就到哪个寺庙里去找这个法缘呢，就是说你就会找到很多的这个修行的诀窍啊，你也对法升起巨大的一种信心出来。所以他见了在双峰山道信，在20岁的时候啊，一直啊这个他会医药嘛，就是治病啊，这个有一场瘟疫啊，他就是制止了一个方的这个，他说他用那个戒指啊，他叫戒指。戒指可以治病的，我们对人法师就戒指，是吧？那戒指玻色的，通过念咒的加持以后啊，可以避天灾人祸，放到水里面去 啊，这个水里不会有混灾，放在井里面呢，井里不会中毒，啊，放在这个山上呢，山上不会发伤红，人吃了以后啊，啊，不会得瘟疫，啊，可以免灾免难了。所以在密宗里面有这个法，就是叫戒指，所以戒指是波色的，一粒一粒的啊。而这个戒指通过念咒者，当时四祖大师呢就用这个戒指给众生治病啊，这是啊以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要靠大家信心啊。所以这个大师后来呢，这个到了登禅寺，我们讲就是四祖寺、西禅寺、幽祇寺，还有大宜一个叫做广法寺。后来到了27岁的时候呢，三祖皈啊，就皈王就到了三祖寺，叫天聚山。而四祖寺呢，又去当他的使者，啊，他说这个三祖呢，把这个衣钵就传给了四祖，所以呢，这个立化于啊，这个一棵柚子树下啊，山柚子树下。大家我们外面那个山柚子树啊，就是一个树下站着往生的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站着往生的，是因为我们要法恨来修行来，要运力用功修行，争取我们一个站着往生啊，要有这个愿力啊。我常常我想能不能坐着往生，坐着自己鼻涕呢，我就是常常坐，不知道死的时候很难看，多难看啊。就是说你要自己要站着往生，自己啊现在叫法愿啊，念佛啊，念多少遍，就自己鼓励自己啊，越念，不能够一天到晚很懈怠懒惰，所以我们要鼓励自己修行。你看三祖就是站着往生的啊。后来道心法师29岁以后啊，收浑仁大师为头。浑仁大师啊，他的妈妈啊把他带大的，从小吃一个苹果而出生的，所以呢，他的爸爸妈妈呢，把他的妈妈就赶出去了，说未婚就怀孕了。这是当时的，她是个小姐啊，后来被他爸爸妈妈他认为是不道德，赶出去了。所以在外面就把浑仁给生下来了。十岁不讲话，大家都知道，四岁没有讲话，就是说他在世间受了很多的委屈，小孩子就骂他说，你叫我爹爹，我给苹果给你吃。后来突然的开口讲话，说我怎么能做你的，我怎么要你做我爹爹，我要做天下人的爹爹。所以呢，在华美人叫五祖爹，知道吗？都叫五祖爹。你要问说浑仁大师他不知道，你要五祖爹他都知道。所以在华美那边，你叫五祖爹他就知道在东山，是吧？你叫浑仁大师，浑仁大师是谁啊？不知道。所以他在那边治病救众生的非常非常这个啊多。后来呢，把这个法传给了浑仁大师以后呢，自己铺衡山，又后来到九江，在九江娄山大莲寺一住就十年。在这个地方，他跟这个啊、我们这个三论真的一位祖师结了缘。所以这个我们的四祖大师在禅宗，他有在这个地方有一个转变。什么转变呢？他有这个三论真的灵魂，知道吧？他有这个净土真的特色，而且强调念佛，是吧？所以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一个转化，使这个佛法把一切的佛法可以包匀在他这个禅宗。过去的单传都是以这个看不懂的一部经典叫《楞伽经》，我们大家都看不懂啊。所以在他身上就有转化啊，把三论真的思想、净土真的思想都融入到禅宗的这些思想啊。阿弥陀佛。